我們今天會繼續我們教會的這個主題的系列講道，今天我們會講到熱切追隨者的質素，第二方面靈命的自我管理。最近我都有機會看到一個的屬靈的長輩的一些的見證，他的見證深深地去吸引我，想跟大家去多一點去分享。這位的屬靈的長者是 George Muller， 他是生於1805年至1898年，他都挺長壽的，有92歲的壽命。在他71歲的時候，他寫了一本應該是著作這樣，在他著作裡面寫到他曾經的是在71歲的時候，他已經是讀了聖經有100次，是整本的聖經由頭到末了是讀到100次。那你想想，那時候71歲，他92歲還有21年的時間，根據他這個的推測，他自己說大約一年會可以看到幾次的那個的聖經由頭到尾的話，可能這一位的屬靈的長者可能一生人裏面，可能他只是看聖經的次數由開始到末了可能接近200次的這樣的次數，一個很難，一般人我們或者都未必容易的理解或者明白，是很難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George Muller 他另外我想他最為人認識的就是他有5間的孤兒院在英國那方面的在地方裏面，幫助了有超過10000名的這些的孤兒。他一生亦都是一間其中一個教會的一個牧者，亦都是不斷的不停的在教會裏面講道。很多時候我們聽見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見證，特別在孤兒院裏面的見證可能大家都聽過。有一天的朝頭早，他的孤兒院有300個小朋友，有3個小朋友準備要吃早飯的時候，他們的保姆就發覺原來他們已經沒有麵包，沒有牛奶，不夠這些食物給到這些小朋友，就通知這個的 George Muller， 哇，我們不夠食物。當時 George 他的反應就是繼續的請小朋友去到飯堂裏面，300個小朋友繼續去上到飯堂裏面，大家坐下坐好，然後 George Muller 就為到這個食物的供應來祈禱。見證講到當他祈禱之後，就有人敲門，原來有個麵包的師傅，他說他昨晚半夜睡不著，他覺得有需要要弄些麵包帶來這個孤兒院，所以那天早上他就弄了麵包然後帶到孤兒院的裏面。沒多久又有另一個的人敲門，這個送牛奶的這個牛奶司機，他的車咁啱就喺呢個孤兒院門口就跪低咗，跪低咗要去整車，拎住咁多牛奶唔方便，又驚佢壞，佢就話不如送俾孤兒院啦。咁然後我先去攞車去整。咁然後啲孤兒又可以有足夠嘅麵包、足夠嘅食物，一個好美麗嘅見證，一個屬靈嘅偉人，佢嗰個嘅屬靈生命係好美麗，佢藉住禱告。藉住讀經，藉住他的信心去影響很多其他的人。很多這些屬靈的偉人都很值得我們去學習，因為他們的屬靈生命是非常之美麗。今天我們講到說我們這個靈命需要自我重整，這個屬靈生命需要自我重整，或者容許我們多一點的界定，什麼是我們的靈命、屬靈生命呢？聖經裡面講到人有分開兩個，最少兩個部分，或者有些人會說3個部分，就是我們見到的部分，身體的部分和見不到的部分，我們的靈魂。我們見不到的部分，靈魂這一方面，我們聖經裡面講到我們是跟神溝通的那個部分，是與神接連的那個部分，我們可以祈禱的去跟神有這個的、那個的聯絡。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的靈命，我們都是知道這個的可能看不到的這個部分，而這個部分我們需要的不斷地去培養，我們需要的維持祂的健康。而聖經告訴我們，當我們越親近神的時候，好像這個 George Muller 那樣，祂越親近神越認識神的時候，祂就有一個活潑和很健康的這個的靈命。但很多時候這個屬靈的生命很難的去量度，因為在裡面的我們看不到，所以我們怎樣知道呢？ 很多時就是藉著那個的信徒，他們在對人、對事、對物的環境、物件，對或者對神那個的反應，我們從而可以看得到究竟他那個的屬靈生命是怎樣，他究竟跟神那個部分究竟是怎樣的呢？或者說跟神的關係是怎樣的呢？聖經裡面很多的地方都提醒我們，我們要注重我們那個屬靈的生命，因為我們屬靈生命是一個的成長的過程，我們的過程是最終的目的是要什麼呢？就好像加拉太書這樣說，直到基督承認在你們的心裡，承認即是似樣子，似耶穌基督的樣子，你慢慢好像耶穌基督的樣子，越來越似耶穌基督，流露耶穌基督的生命。或者在聖經裡面有很多地方其他的名詞去解釋，或者披戴耶穌基督，好像穿了耶穌基督在身上那樣，讓人看到我們的時候就好像看到耶穌基督一樣。當我們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們知道怎樣去順服祂，怎樣跟隨祂行，成為一個跟耶穌基督熱切的追隨者。當我們說要有一個美好的屬靈的生命的時候，我就想到這段經文，也今天我們想跟大家去多一些詳細一點去看的這段經文，是被提摩太前書的四章七至到八節。容許我們或者我們會眾我們一同的去重讀這兩節的經文兩篇，讓我們再一次的去重溫這段經文裡對於我們一些的提醒。我們可以看回個熒光幕，我們可以一起重讀這兩節的經文，一、二、三，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虎荒謬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虎荒謬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根深和內心的應許。要明白這段經文，可能我們都要多些了解提摩太前書的上下文。這卷書是保羅寫給提摩太一些的提醒，在上文裡面他講到當時原來教會裡面有很多的假教師，這些假教師所傳講的那些道理都是離開真理的。什麼是叫真理呢？保羅是在第三章的尾那裡提到一個叫敬虔的奧秘，原來這個的奧秘，真理的奧秘是講到什麼呢？就是講到耶穌基督，他本身就是那個真理、道路、生命，這個是我們的信仰的這個的根基。然後第四章的開頭，保羅就提醒提摩太，你要教導那些人，你要教導這個真理。然後第七、第八節的時候，我自己看到的時候覺得保羅在提醒提摩太，你不單止要教導他們的真理，而且要活出這個的真理。這個真理就是講到耶穌基督就是我們這個的救主，所以我們活出的時候我們需要努力，我們努力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這個是整個提摩太前書這幾章裡面的一點點的一個概要。所以這兩節經文我自己看的時候，是講到保羅提醒提摩太，你不單止要教導這些真理，而且要活出這個的真理。真理剛才講到就是指我們耶穌基督，我們活出耶穌基督的時候，就好像剛才你講我們屬靈的偉人他們的生命，就是一個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而這個生命是需要活潑的，要健康的才能夠成長。而在這兩節經文裡面提到有兩方面的，我們的需要在要去培養成長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些操練，一個就是知道在身體上面的操練，一個是那個敬虔上面的操練，兩樣都需要。在第七節的開頭，他就講到話，我們要棄絕這些的這些廢話。這些廢話是什麼呢？其實後面之後有講的，就是這些不服從真理的那些人，他們跟著又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言辭，從此就生出嫉妒、紛爭、毀謗、妄言。這班的人他們不服從真理，亦都不明白這個敬虔道理的時候，他們真的亂講說話。所以保羅一開始就說，你們要棄絕這些廢話，這些荒謬的話，要 活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然后在第八节里面，可能保罗想一想，哇，都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不单止是操练在我们的灵性和神的关系，我们都要操练我们的身体。所以他一开始他都提到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为到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呢？这里我肯定他讲话都是有益处，可能比操练敬虔可能没那么好，没那么多。那我用我们首先讲一讲，或者看一看为什么操练身体呢？你大家又在圣经的里面看不看到圣经里面最鼓励人所做的操练，或者身体上的操练运动是哪一样东西呢？我尝试去查一下究竟圣经里面有什么运动，有什么操练在肉身的操练里面是会有提到的呢？我尝试看看有没有讲游水，都有讲下游水的，有地方有讲游水的。另外可能是骑马，骑马可能是当时他们其中一种的运动。但是最多最多的讲到的就是在赛跑场上面的跑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这么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只有得奖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里讲到话，当时原来已经有些运动，有些比赛是在跑步，也都是保罗在鼓励的人用跑步去锻炼身体。而在这个24节之后，保罗继续讲这个跑步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或者用中文可能未必那么容易明白，如果看回英文的版本 ESV 的时候，他就这样说， I discipline my body and keep it under control。 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操练我们的身体，然后等它可以受到控制，在我们的健康或者那个环境里面去成长。所以在圣经里面最多最多讲到，很多时候讲到身体上面的操练是讲到在跑步。而跑步亦都係好多時，保羅都好多時用跑步嚟形容我哋嘅人生。話向着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照我來得嘅獎賞。我哋要向住我哋嘅目標方向去跑我哋呢個人生。那美好嘅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嘅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嘅道我已經守住了。保羅喺佢離開世界嘅時候，講到，我已经跑了我要跑尽的路了。这句话很有意思，跑尽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究竟保罗跑了几长呢？跑了几远呢？跑了几多个路呢？我心想他有没有计过呢？这样我自己跑步呢就有计的，因为我有这几年里面有个手机有个 app 去 keep 住究竟我跑了几多。今朝早我睇一睇我自己嘅 run keeper， 总共记录咗我跑咗780次，总共跑咗系5771个 kilometer， 平均每一次大约系跑咗7.4个 kilometer， 系咪已经跑尽呢？唔系，保罗系叫我哋继续不断嘅去跑，直至到人生嗰个终结。跑是一种的锻炼，一种的操练，没有叫我们去停止，我们要继续的不断去操练。有另外一节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喜欢这一节的经文，是我自己的金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怎样可以这样奔跑，继续去勇往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呢？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很多的见证人，有很多人跟我们同走这条路，很开心最近 在祈祷会里面，在团契里面都听到弟兄姊妹他分享他们的见证。这些见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提醒我自己， 我哋原来有好多嘅同路人，好似云彩嘅围住我哋。当我哋睇见佢哋嘅信心，睇见佢哋嗰个见证嘅时候，睇见头先嗰啲属灵伟人嗰啲嘅佢哋嗰个经历嘅时候，佢见证嘅时候，帮助我，亦都加添我自己嘅信心，放低嗰啲前路拖住我哋嘅，然后继续去走前边嗰个嘅路程。跑步、奔跑有好深嘅、好深嘅个意思喺里边。圣经里边有个唔知边个，知唔知边个人跑得最快噶？如果你可以翻去睇下以利亚佢啊，佢跑由佢加麦山跑到去呢个耶斯列城嗰度咧，咁佢大约30K 到嘅，佢跑得快过只马。所以可以看看他聖經裡面跑得最快的人呢，就是這位的以利亞。我們需要的去努力去奔跑，要去操練我們自己的身體。我想跑步只是其中一種，我只不過引述聖經裡面其中一種的操練身體的方法，但是深深信你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操練那種的方法，去幫助我們去操練身體。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是有所有的益处。敬虔这个字 Eusebio 这个字在这个的新约里面出现了有15次，而大部分是保罗就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所用的，所以看见保罗很喜欢用这个的字。或者我哋睇多啲睇下呢個字究竟係咩意思啊？當我哋講到敬虔嘅時候，喺另外一個地方，彼得亦都引用呢一個字喺彼得後書裏邊1:5-9裏邊，佢話：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咗信心要加上德行，有德行要加上知識，有咗知識要加上節制，有咗節制要加上忍耐，有咗忍耐加上堅強。呢個字係同頭先講嗰個4:8呢個。敬虔是同一個字，呢度都係講到一啲信徒嘅一啲嘅品行，而呢個品行我哋要去努力嘅去爭取去達到嘅，所以要分外嘅殷勤。英文講話 make every effort， 要盡我嘅努力去得到。我哋需要去培育，我哋需要去操練，我哋先至可以得到呢種嘅品行。敬虔係其中一種，敬虔喺另外嘅好多經文裏邊。似乎是講到我哋一種嘅生活嘅嗰種嘅態度。當我哋為嗰啲嘅君王祈禱嘅時候，然後我哋就話使我哋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嘅度日，係一種嘅心態。我哋點樣去度過我哋嗰個生活？另外喺第6章嗰度講到話，敬虔加上知足嘅心，便是大利。这个也是讲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态度，内在里面的心心里面的态度。什么叫知足？就是对这些外在的物质的欲望减少，我们要去满足我们现在的状况。再加上我们这个敬虔，一种对神那种的活出耶稣基督那种的态度。今早在早堂的时候， Sam 就借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去拜年，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经文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在这里我都在这里去祝贺弟兄姊妹，新年的里面我们在敬虔上做得好，加上这个的知足就是大吉大利了。这个敬虔也都讲到不是讲一个的外，是不是讲一个的外表，是在讲讲讲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有好像神那种的属性在里面。在另外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属上帝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都是那个神拥有的属性。当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有这些属性，反映这些的属性，有这些属性的时候，以致被人看到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以致他知道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的生命，这个的灵命，这个活出耶稣基督生命，不是单单的外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我哋需要嘅系唔单止外边，亦都你里边实质有呢啲美好嘅属神嘅啲属性，然后喺里边反映出嚟，呢、这个先至系一个健康美丽嘅一个嘅属灵嘅生命。好清楚，保罗讲到话，操练敬虔比操练身体嘅益处还多。点解呢？因为我哋知道身体只喺地上边短短嘅数十年嘅时间，有呢个嘅时间嗰个限制，所以健康操练身体可能只系得几十年嗰个嘅好处，但系操练我哋呢个嘅敬虔，操练我哋呢个嘅生活嘅态度，操练我哋呢个同神嗰个嘅关系，操练我哋嗰个嘅呢个嘅内在嗰个生命嘅时候，呢、这个嘅睇唔见嘅生命嘅时候，喺呢个永恒嘅生命嘅时候，系更加嘅重要，因为佢系会更加嘅长久活落去。操练呢个字 ，gymnasium 呢个字咧，原来慢慢英文字嗰个嘅 gymnasium 咧，其实系从呢个嘅操练呢个嘅原文里面翻译出嚟，转变出嚟嘅。咁大家知道 gymnasium 呢个字就系讲到就系呢个健身房啦、体育馆啦，亦都系一个操练嗰个嘅地方。但系圣经里面，当我哋用呢个字嘅时候，唔单单指嘅限制咗，净系用操练身体，好多时都会喺嗰个属灵嘅灵命里面嘅操练，佢都系用呢个字。大家唔知道，当讲到操练嘅时候，圣经其实有一个数目字同操练系非常之有关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边个数目字同操练系好有关系噶？系边个数字啊？唔系七系一个完美，喺圣经里面通常是完美一个数字，但系喺圣经里面有一个字系四十呢个字咧，系代表同操练系好有关系。点解我咁讲呢？喺旧约嘅里边，呢啲嘅以色列人喺四十年吃咗玛拿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然后摩西这个的有位天使就摩西呢，他在四十年里面呢，在旷野里面呢，是受了这个训练，然后才神向他显现，然后就去领个那个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而摩西也在西乃山上面呢，是四十个昼夜呢，在山上边同耶稣，又咪同呢个嘅耶和华有机会嘅喺度相处，喺嗰度去学习嗰个嘅律法。然后以色列人就喺旷野里边四十年，四十年里边，然后先至有去进入呢个迦南地。圣经里面咁样讲：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嘅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嘅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旧约四十呢个字，好多时同呢个嘅锻炼、操练、训练、磨练有关。新约都系一样，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嘅试探。然后耶稣基督当佢复活之后，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嘅凭据将自己活活嘅显给使徒看。用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四十在圣经里面很多时跟这个的修炼、磨练、试验很有关系。好像当耶稣基督去被试探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灵命的上面一个的操练。当我们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或者试炼的时候，我哋会更加嘅去靠近我哋呢个嘅神。点解四十咧？点解系四十咧？我都唔知点解。可能系又唔系好长，又唔系好短。四十一生人里边，四十年好似摩西咁样，四十年个磨练系咪好长？又唔系好长，未系一世，但系又唔系好短。四十日喺受呢个嘅喺嗰个嘅。耶稣在那个的旷野里面受试探，是不是很长？是不是很短？又好像不长又不短。我想四十日可能刚刚好，我们需要一些的付上一些的时间，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但是 要付出的，需要辛苦的，可能要挨的， 可能需要 要付上代价的。当我们操练的时候是需要辛苦的，是会辛苦的，是要付上一些代价的。但是不要紧，保罗说我们操练过后，我们有这个的应许，甘心的应许。甘心的应许讲到什么？在地上的时候可能讲到我们，当我们有这些的，当我们有在物质上面，神会丰丰富富的去供应给我们。神亦都会在我们有困难里面，给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平安。在患难里面的时候，可能给我们有坚固的信心。来生的应许主要是讲到我们的永恒的生命的持续。我们讲到我们进入了耶稣基督永恒的国，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的作王，我们得着这些生命的冠冕。这些都是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都会，神会应许过我们，会给回一些好东西给我们。当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说操练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工具，好像在健身房，在 gym 里面，我们有各样的工具去帮助我们去操练我们自己。那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是需要我们操，给我们帮助我们操练呢？老心常谈，祈祷，读圣经。不过今天我就会加上多一样东西，是讲我们生活里面的规则。祈祷读经不是我们信徒所说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有这个美好的榜样。耶稣基督他说，早晨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那里祷告。当耶稣越忙的时候，很多人去找他的时候，他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指望他医治病的时候，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最忙碌的时候，他不是说 IOT， 他说我要静下来，我要退下来去到旷野那里要去祷告。退这个字讲得很容易，但是做的时候就是很难。今天我们会不会好像耶稣基督这样退下来，我们有些时间去同神去祈祷。清晨的祈祷是很多很多的一些属灵伟人都是这样的，去提醒我们早上去祈祷。在一日之始，当在看见人的脸以前，先看见神的脸。倘若你有太多事务缠身，以致没有时间祷告的话，那么当中必然有些事不是神交托给你的。神都未吩咐你，你就已经哇好多好多的计划，好多的安排。有些事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安排，还是神的计划呢？去到旷野的里面，让我们有机会去独处安静。当我们独处安静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撇弃我们的忙碌，撇弃这些很紧张的时候，撇弃这些压力，让我们有机会跟神有相交的时间，去亲近神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要在旷野？为什么或者清早？清早可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最少一日里面最少骚扰的那些时间。那我不是说我在这里鼓励大家一定要这样做，但我希望这些就是一些重要的原因，在背后为什么会是朝头早，为什么要在旷野里面，是给到我们有安静，这些东西不再骚扰我们那么多时候，以致我们可以专心的藉着祈祷来去操练我们那个的敬虔。读圣经，耶稣他都是很勤读圣经。路加福音里面四章十六节讲，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安息日平常的规矩，他去到会堂的里面读圣经。我说你为什么会一定是安息日，为什么会是会堂？因为不要想象当时候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圣经啊，可能只有会堂才有圣经。当时的圣经是 一卷一卷的卷，可能只是会堂里面才有圣经。耶稣藉着每一次每个礼拜有机会去会堂的时候，他就会去勤读圣经。读圣经，我想我们家里每个人家里都最少十本八本圣经，我想都有。但是有多少个就是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真的去勤读圣经呢？ 你有冇好似 George Muller 咁樣，一生人裏面讀過100次聖經，由頭到末了讀過100次呢？好難啊，一年讀一次都好難。好多人話出唔到埃及，因為一讀到出埃及記就要停咗喺度，跟住就可能就成個嘅讀經計劃就會告吹。但係嘗試一下一齊讀啦，一齊讀可能會好啲嘅。大家有個彼此嘅鼓勵，彼此嘅照應，一齊嘅去嘗試讀聖經。希望我哋一生人可能讀唔到100次，可能讀到10次、20次都好。今年是我進入我讀經的呢個嘅一年讀聖經的第4次，希望能夠係順利嘅完成。所以讀聖經，我而家講緊呢個讀經，其實有兩方面嘅，可以係讀經可以去對加深我哋對神嗰個嘅認識，我哋去明白聖經對我哋嘅教導。同時間，當我讀聖經嘅時候，聖經都亦都可以成為一個靈修嘅工具。幫助我哋操練我哋同神嗰個關係，操練我哋嗰個嘅敬虔。因為其實靈修嘅讀經，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讓我哋俾多啲時間空間俾神，以致我哋可以同神有多啲時間可以有相處嘅時間。好多好多嘅一啲嘅基督徒，佢哋都係咁樣講：我哋要俾多啲時間空間俾我哋呢位嘅神，我哋要打破呢啲嘅好忙嘅呢啲嘅，放低曬呢啲嘅忙碌。喺我哋未俾啲忙碌去粉碎我哋嘅之前，我哋嘗試嘅去多啲嘅時間俾我哋嗰位嘅神。教會而家最近都開始一啲嘅叫做 intentional 嘅 discipleship journey。其實我哋就希望想做到呢樣嘢，我哋希望我哋嘅牧者能夠有機會同弟兄姊妹同行。希望同弟兄姊妹一齐嘅去灵修，希望同弟兄姊妹一齐嘅读圣经祈祷。我哋希望尝试同弟兄姊妹一齐嘅去俾多啲时间俾我哋呢位嘅神。但我哋透过读圣经，透过祈祷呢啲嘅工具，以至操练我哋去更对神有个更加亲密嘅嗰个嘅关系。所以聖經唔單止係我哋要明白，要去理解佢究竟講啲咩嘢，神究竟向我哋點樣講説話。同時間，聖經都可以去塑造我哋，幫助我哋同神建立一個更深嘅關係。所以你會發覺，我早堂嘅時候，我哋會有好多一啲讀聖經嘅時間，讀幾次，然後有啲安靜嘅時間。點解要咁做啊？好簡單，只有一個嘅目的。就希望俾啲時間空間，我哋同神有一個嘅相交嘅機會，俾啲嘅空間時間。如果你太忙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冇機會靜低落嚟去思想，同神去祈禱，建立一個關係。讀四次，點解要讀四次啊？好多好多好多嘅原因解釋嘅裏邊，唔係呢個時間去講。但係就係希望俾個時間空間俾神，老生常談。读圣经祈祷，如果我们不祈祷的话，我们就会没有欲望去祈祷。如果我们不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就没有欲望继续去读圣经。讲到生活的规则，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生活的那个规则，去帮助我们去管理我们那个的属灵的生命。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教导，不是一个新的一些的研究结果，其实是很早很早很早，早到大约在主后的5世纪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有些修道院里面，有一位叫做圣 Benedict 或者圣本督，他就在意大利的南部设立的修道院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叫做 The Rule of Life， 就是生命一些的规则。呢啲嘅規則就係幫助當時喺修道院裏邊嘅嗰班嘅修士，可以知道點樣嘅去有效地過一個嘅屬靈嘅生命。所以呢個嘅佢嗰個嘅 The Rule of Life 其實好薄嘅一本書，而家都好多地方有得賣。主要裏面就有73章，73章裏邊主要分開兩個部分，一個就係幫助我當時嘅嗰啲嘅修道嘅啲嘅嗰啲嘅修士。怎樣的去建立一個生命，這個生命是效法耶穌基督的生命。同時間另外一部分就講到在修道院裡面的運作， 佢嗰個嘅生活規則好簡單嘅，其實好多一講你就明啊！一日分開幾段嘅時間，一日祈禱七次或者八次，滾滾街嚟，可能一日祈禱嘅時間可能有八個小時祈禱嘅時間，八個小時就係瞓覺嘅時間，然後八個小時就係你做工、讀聖經或者係做義工嘅呢啲嘅時間，體力勞動嘅時間，一啲生活嘅規則。我而家唔係叫大家去跟住呢啲嘅當時嘅呢啲修道院裏邊要建立呢啲咁嘅生活規則，但係我哋若要有一個嘅好好嘅管理嘅一個嘅屬靈生命，我哋係需要一啲生活裏邊一啲嘅規則。我自己喺神學院上課嘅時候，老師都叫我哋寫一啲生活嘅規則。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格式，有好多好多唔同嘅 template 可以用。咁我發覺呢一個 template 係幾好用嘅，亦都係容易去做嘅。我都嘗試去介紹推薦俾大家。這個 template 好簡單嘅啫，就是分開你每日、每星期、每月、每季、每年，然後喺你嘅生活裏邊唔同嘅範疇裏邊，希望嘗試定下一啲嘅規則或者一啲嘅原則或者一啲嘅目標，希望你能夠達成咁樣樣。好簡單，喺我嘅同神嘅關係裏邊，我希望每日都能夠有讀經、有靈修反省嘅時間。每禮拜我希望最後一日我係放假休息安息，我哋去放低教會裏邊一啲嘅或者一啲嘅工作。每個月希望能夠同弟兄姊妹有一齊靈修嘅時間。每一季希望能夠同弟兄姊妹有一齊跑步或者祈禱嘅時間。每年希望讀完聖經一次。喺同人嘅關係上邊，我希望每日能夠喺臨瞓之前識得去為我哋一啲身邊嘅人去祈禱代禱。每個星期希望最少同喺溫哥華嘅親人食一餐飯。每個月希望同香港嘅親人 Skype 一次，希望每一季裏邊同一啲可能教會以外嘅喺以前教會嘅非常靈或者以前弟兄姊妹有機會可以見面一次，一年希望能夠翻香港探下屋企人一次。身體上邊嘅每日希望我希望能夠跑到有五 K， 當然有天氣如果緣故我就跑唔到就冇辦法。希望一個星期裏邊希望能夠同弟兄姊妹一齊做運動一次，希望一個月裏邊去gym一次。每一季希望有啲時間去放假，俾身體可以休息一下，一年可以跑到一次嘅全馬。經濟上面，希望我每日都過一個簡朴嘅生活，唔好成日去買嘢 shopping。一個禮拜去一次好啦，日常去買一啲我啲 grocery， 買一啲日常需要嘅嘢。每個月需要奉獻十一奉獻，每一季希望我能夠有啲錢可以去幫助自己進修，每年希望都有啲錢落去 RRSP 嗰度。在使命上面，每日我都是有一個心態是牧養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找我的時候，我一定要給他們時間，一定要跟他們有機會有這個牧養相交的時間。每個禮拜一定要去團契，要去探訪，要去崇拜。每個月最少要講到一次。每一季裡面，我希望帶到一個人能夠信耶穌，希望能夠帶他信主。一年如果能夠的話，可以去到短宣一次。很簡單，很簡單。一啲嘅生活嘅裏邊，一啲嘅 rules， 一啲嘅規則，幫助我哋去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率、更加能夠可以親近到神嘅一個咁樣嘅生活嘅模式。我好感謝神，我揾到一個我自己合適我自己嘅一個操練嘅模式，一個操練嘅工具。因為我藉住跑步，跑步亦都係我操練身體嘅。一個嘅途徑，亦都係操練我敬虔嘅嗰個嘅工具。因為喺跑步裏面，我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次，跑步裏面時候，我好多時候係可以有機會去親近神，去默想，去同神傾偈、祈禱。經過咗操練，我好肯定嘅同大家講，唔容易做嘅呢啲操練，因為你唔經過辛苦，你唔識得享受跑步嗰個嘅樂趣，同神親近嗰種嘅樂趣。你冇呢個規律，你唔會變成一種嘅習慣，以致到你冇意識地，你都會日日都會去做。當你唔經過多嘅默想、多啲親近神嘅時候，你就唔識得點樣，無時無刻你都識得同神有呢個祈禱嘅時間。呢啲都係需要操練，你哋要揾到你哋自己嘅操練嗰種嘅工具。除咗讀聖經、祈禱，有冇你哋自己一啲嘅？操練的工具呢，你們有沒有這個讀經祈禱的習慣呢？如果沒有的時候，你想想你的困難在哪裡呢？ 如果你有困難的時候，你很難解決的，可以找我啦，找牧者啦，其他牧者跟你一起去商量一個可以實行的一個靈修的習慣，或者你需要操練自己的，想要建立一個生活的規則的話，都可以嘗試大家一起坐下去討論，可以大家去彼此的 去分擔分享，可能都可以幫到你建立一個更加有全人培育的一種生活規則，不單止你的屬靈生命，你那個的身體的個操練各方面都希望能夠配合得到。使命宣言，我們一個的耶穌基督熱切的追隨者，我們追隨者，我們需要有一個美好的屬靈的生命，以致我們才能夠的可以跟隨耶穌基督，或者用這個剛才你說聖經的這個的很常用的跑步的這個比喻，我們才可以的奔跑我們前面那個的路程。所以一個耶穌基督的熱切追隨者，要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是包括肉身的生命和屬靈的生命。肉身的生命就是好好的去操練我們那個的身體，屬靈的生命就要好好操練我們那個敬虔，應該要容讓聖靈毫無攔阻的在我們心裡面工作，建立一種有條理的、有規矩的、可能會辛苦的一個的生活的節奏。所以當我們能夠做到這些的時候，能夠好好的管理我們屬靈生命的時候，我們心相信我們能夠的就是快跑的去跟隨耶穌基督，我們這條屬靈的生命就會能夠不斷的去成長。我們一同去祈禱。